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感谢主又上课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今天是第16课，我是周广亮。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希望我们的基督化家庭的课程的内容呢，实际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出来。
今天呢，我们的课题是家庭经济。家庭经济，讲到经济的时候呢，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专家跟领导人呢，都在学习，都在推动的，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当然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在这里互相的勉励分享。
是的。
如果你听了这30分钟的课，有什么补充见解心得甚至问题的话呢，欢迎你随时借着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跟我们有交流。
是的，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说看家庭经济。一讲到经济的时候呢，其实跟金钱是有密切关系的，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金钱观。那在这堂课呢，我们分四大部分跟大家来看家庭经济。第一呢，就是经济对家庭的影响。
一般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影响是很严重的，
是的，
对吧？
第二呢，就是错误的价值观。第三方面呢，就是财宝的魅力与心相连。第四就是生活里面的实践应用。讲到基督徒的金钱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34节，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
这经文比较长一些，
特别要留意耶稣他所讲的三件事情，就是财宝、马门和这些东西。
他说我们呢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结论。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而中间呢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不能够敬拜神又敬拜马门。
对，
马门就是金钱财物的意思。那么另外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马丁路德呀，宗教改革的领袖，他说人得救呢有三种得救啊，那一个是心灵的，另外一个是思想的，他还强调了一个第三种呢，是我们一般不会讲的，
跟金钱有关系。
当然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他只是在讲到的这个分享里面呢。第三个就是钱包要得救。
是的，
钱包得救就是你的金钱呢要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个范围里面做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
是的，我们今天借助这30分钟短短的时间来看看这个金钱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些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对家庭的影响有4小点。第一呢，这个影响带给我们些什么影响呢？就是影响我们子女接受足够的教育。
对啊，要交学费，
因为
一般我们都知道，
对，如果你没有金钱的话，孩子就没有办法念书了。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影响居住的环境上面的选择。
因为我们讲教育呢，比方说我们说孟母三迁，
对，
孟母三迁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在什么样的
环境，
孩子呢就容易学到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态度啊、价值观。
第三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影响我们的子女在婚事上面没有理想的选择机会吧。
这个婚姻大事，当然我们又回到现实，因为现在讲到金钱跟经济，所以一般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基本的这个金钱的基础的话呢，我们受很多的影响。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幸福呢，还有一个就是身体有疾病的时候，现在啊，这个经济的基础就直接受了打击，
影响我们的生活，
相互影响。
对，
你身体有疾病的话呢， 你的收入、工资、工作呢就受了影响。
对，
另外呢，你身体有疾病，如果没有足够的医病的费用呢，尤其是现在看医生啊，看到医院呢是很
经费是很昂贵的，
昂贵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鼓励听众朋友啊，如果是你有经济的这个基础的话，也应该有医保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投资吧。
嗯，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错误的价值观。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要强调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让我们所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金钱方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首先我们来看看错误的价值观是什么。
嗯，我们先看马太福音6:19-20，耶稣基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这些。耶稣基督所讲的是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对，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地上的财宝跟天上的财宝是有多么大的分别。那地上的财宝是不安全的、不稳定的，而且不长久的。
那我们讲金钱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一个流动的，今天可能是富有的人呢，明天可能是贫穷，所以这个金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有一位这个英国教会领袖啊，斯图德牧师，他说，耶稣引导我们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两种财宝的持久性上面。那么接着呢又说呢，我们若是积攒财宝，便要全心全力的去追求那种能够存到永远的、不会贬值的、也不会变值的财宝，就是天上的财宝。
是的，就说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财宝呢应该积攒在天上了。
那讲到这个金钱的时候呢，前面我们第一段讲到金钱是重要的，因为在生活里面现实有需要，但是在社会上呢，它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以为钱越多越好。这里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价值观的这个问题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介绍一个叫做这个伊斯特林悖论或者伊斯特林反论的这个理论呢。那么美国纽约时报呢曾经有一个专栏就介绍这个违反，表面上是违反常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心得。这个专栏说呢，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啊，美国并没有因为财富增多而人民呢活得更幸福。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因为财富的增多而人民活得更幸福。其实很多的人都以为有了钱财的话就幸福。
所以呢他继续解释，他说得到这个巨额彩券的人呢，中奖的人呢，长远看来呢，他们不一定更幸福。
对，
钱是多了，但是他们不一定。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伊斯特林悖论或者伊斯特林反论。这个理论，这个发现呢，是由这位专家刚才的名字伊斯特林他所提出了。那也就是说呢，当人有了基本的生活需用以后啊，财富多并不带来更多的幸福。
哎，这句话我觉得再应该重复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人有了基本的生活需用以后呢，财富多啊并不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我们真的是发现有很多的人有钱的财富，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却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当中那么幸福的。
那这个专栏又介绍，他说虽然也有一些理论呢有不同的角度跟研究，但是呢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呢不如友情和自我以外的事物建立关系更重要。那结果呢，这个专栏里面就引用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另外一位教授啊，叫埃兰克鲁吉。这位教授他说呢，很多证据显示呢，金钱与你时时刻刻的感受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和什么有关系呢？这位教授是研究幸福跟经济学的专家。
他说影响幸福的是好朋友、 跟家庭，
嗯，
而且有时间做社会关怀，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看法。
那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到价值观了。
对，
在这里这个价值观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呢，就是我们有吃的，有住的，有穿的，有孩子的教育的费用，如果你继续的要打工，继续的要把健康啊，家人的分开啊，都牺牲上去呢，并不带来家人的幸福。
对，所以是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跟二十节呢，就给我们这一方面很清楚的教导。我觉得主耶稣他真的是非常认识我们，他一针见血的讲到我们人的需要跟软弱了。
嗯，那在这里呢，有一些圣经经文呢，要常常提醒我们，除了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八章二十节，都有提醒之外呢，我读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
十七节的经文，对，
六章十七节，那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呢提到钱财是无定的，无定的钱财。六章的九节也是很好，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然后呢，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家庭经济是需要的，我们用健康的态度去看待，用在这个健康的地方。但是如果贪财，因为这是今天社会普遍有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贪财呢就非常可怕，非常严重了。
是的，我们说贪财呢是无底坑，当你赚了这么多钱的时候，你就不会满足，你想继续的去赚下去。那在错误的价值观里面，第二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天国的价值观了。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节的经文。
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吧，因为这里讲到呢，变卖一切，发现好的无价的珍珠呢，为了买这个珍珠呢，变卖所有的。那这个变卖所有的就是价值观了。
对，
把所有的都卖掉去买这个珍珠，当我们发现值得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呢，其他的是可以牺牲了，这是天国的价值观。
是，那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进入第三大点的，就是财宝的魅力与心相连。我觉得圣经里面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好很好的教导。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听众朋友你要把它记下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这个财宝刚才说它的魅力呢，就是把你的心粘在上面，粘在上面，跟你的心连在一块。现在我们讲家庭经济啊，家庭经济学，也就是把心要放在健康的实际的事情上。那这里两方面的提醒，不是不知道，我们再次提醒。第一方面呢，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刚才读了，
已经读了，就是贪财与贪心是万恶之根了。
很多人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到这个港澳的时候呢，去澳门呢是有一个目的，单单是旅游嘛，不是，澳门的特色是
赌
博，
因
为它是赌博城市。
对对，
现在呢变成不但是亚洲，是国际的赌博城市。可是澳门你发现很多人在那里赌博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
对，
明显的证实了那种对贪财，对金钱欲望的那种丑陋。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呢，在这个财务啊，财宝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
是的，赌博真的是非常的恐怖。我最近呢也听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里面讲到他的丈夫呢到澳门去赌博，输了200多万，所以带给家人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可怕。
对，
第二方面呢，就是用圣经的字眼讲，是马门的能力，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这个金钱的
钱，对，
因为俗话也说金钱能够使鬼推磨，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民间的的一个俗话。金钱能够把人类世界其实 代金买卖关系、嗯、
对对，
利益关系。但是利益呢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那、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也要认清财宝它是有能力的，它是有魅力的、
嗯、
所以要防止它、
嗯对，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预防。那我再次的引用刚才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不是金钱，真正的幸福是你有没有朋友，你有没有个和谐的家庭，还有你有钱了之后，你能不能去关注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些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幸福。
伊斯特林反论啊，前面介绍的那个、专栏呢，《纽约时报》，那是2008年10月18号的报纸所披露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从第四大段呢、来做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一个最后的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用多一点，因为它是牵涉到生活里面的实践，还有在生活里面的应用。
对，
当然是不容易，我们都要一起勉励。
嗯
谦卑的这个学习啊、
嗯、是的，在这一大点里面我们分两小点先去看。第一呢，就是我们先要征服金钱的黑暗面，因为金钱真的是好像是看起来真的是很风光，但是它的黑暗面呢，我们先要征服它。在这一小点里面我们也分了几点吧。第一，就是我们要正视自己对金钱的感受。
那正视的意思就是说
好好的去反省、嗯、去看一看你对金钱的感受是什么。
那金钱多的时候呢，人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会好像高兴、
嗯、很开心、
嗯、但是呢在理智上呢，像现在所学习的这个价值观啊，圣经的教导啊、
嗯、
还有长久的它的优点跟缺点呢，我们明白了以后呢，这个感受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去认识啊、
嗯、
这个第一、
嗯、
要正视自己金钱的感受。
第二小点就是讲到除掉自己不富裕的这个观念，不要常常觉得哎我很穷啊我很穷。其实从小的时候我也听我的妈妈讲一句话，比上不足，我们比下是有余的，应该跟全世界一般水平做一个比较，而且呢也常常学会知足感恩的功课。
嗯，这个呢我们真的是常常是忘记、啊
嗯、
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
只是自己嘛，
别人好的那一部分、嗯、比如说人家住的房子比我的房子好，人家又有什么样的物质，对，那么所以呢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我是贫穷、
嗯、
我是不富裕的、
嗯、
那这个呢也要有一个好的调整。第三方面呢，要征服金钱的黑暗面呢，那就是悔改。因为刚才讲了这两点以后呢，其实自己心灵里面都要有更新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悔改，因为心被贪财耍弄的话呢，自己啊是被欺骗的，那么要大胆的认罪。
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你心中只有金钱，认为钱是最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被它捆绑了，你看不到其他的重要性。那今天这个课程呢，主要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刚才我前面也说了，我们不是只觉得自己贫穷，如果我们看全世界的话，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水平呢比我们还要低。
嗯，
当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恩呐，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我要知足感谢主。
是第四个提醒呢，就是与朋友同伴或者夫妻聊天的时候呢，多谈论或者多去讲，去找金钱买不到的快乐。
对，
这一方面要多讲，那么才能够多发现，那在这个观念上呢就能够平衡过来。
可能听众朋友会问，什么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呢？
对，你帮助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满足。你帮助一个不需要用金钱，比如说鼓励啊，出力量啊，出时间呢、
嗯、
甚至是尊重别人呢，你付了代价，这些快乐呢不是用金钱能够买得到的。
尤其是我们讲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呢，全家人能够在一起，哪怕吃苦吃得不好，没有像人家大鱼大肉的，但是家人是在一起的，比能够每一天住大房子吃大鱼大肉 但是家人是分开的，那你就要感恩，这是金钱买不到的。
那第五方面的提醒呢，就是与穷苦的人保持联络，尤其是与喜乐的穷人往来。这很奇怪，人们一般有一个自私的想法，就是与有钱的人来往，但是与有钱的人来往呢，你是有这个压力，跟精神跟心理上呢是有会有一种痛苦的感觉。
嗯，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有钱的人不好，就不是这个意思。那跟穷苦的人往来的时候呢，你会更懂得欣赏人本性里面的尊严，
对，
跟关心有需要的人。你也能够发现有的物质贫乏的人，但是他却满足喜乐的人，
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夫妻呢在路边卖一些小东西，但是呢他们却彼此的相爱，这样的夫妻要比住大房子两个人整天吵架要好得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比如说能够跟家人互动，互相的相爱，互相的去扶持，这才是真正的喜乐。
那第六个提醒呢，就是深层归属权的交易。深层归属权的交易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那里讲，
一无所有
却
样
样
都
有，这种信仰。
对，这些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因为有主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在神的里面样样都有。但是你如果是不信靠神，而靠着你自己去挣扎去拥有的话，你是一无所有的。
第七个提醒呢，就是主日做礼拜的时候呢，学习奉献的时候呢，甘心乐意的奉献。有的时候呢心里面有挣扎，所以我们现在这一点呢，就是讲征服金钱的黑暗面呢，共有八个提醒。每次奉献的时候呢，甘心，就是主啊，你是生命的主，你知道一切，你掌管一切，我今天有生命气息，我就感恩，我甘心乐意的奉献。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就是所有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呢，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人生都是属于神的，你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才能够讨神喜悦。如果你在那里挣扎，又怕别人，又自己不舍得的话，那个奉献出去的钱，神不一定悦纳的。
第八个这个提醒呢，就是除去以金钱为基础的待人习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二章一节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突然间有一个朋友来，那么要吃晚饭了，你会有一种这个，如果是不健康的话呢，哎呀，吃晚饭我到餐馆请他吃，是我要付钱，那么你选哪一类的餐馆？应该是选比较好一点的餐馆，那个呢要求的金钱或者是费用呢是贵一点点。那在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是甘心乐意把金钱看作跟友情不能相比的价值观的时候呢，甘心乐意的款待他，让朋友有一个被尊重的感觉，自己心灵里面的那个喜乐其实也是很好的。那么不要因着这个金钱而在友情方面呢打了折扣。
我觉得这一点呢，让
这是宽大跟爱心了，
就是怎么样去接待朋友，对不对？郑牧师，好，那看了第一小点的这个征服金钱的黑暗面之后呢，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开源节流与健康用钱的方法。第一小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收入，也就是说要来自于正当的职业，你要有一个
正当的
职业。
嗯，
也要有正当的职业的时候呢，你就有健康的生活收入。
这是第一点，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收入的增加。那么金钱呢是来自人，因此呢关怀人的需要，那你的这个收入呢就能够增加，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你工作面对的是人，
对
啊，无论是你自己的同事或者客户，好好的对待人，那么你的工作的基础，它的内涵呢，就能够这个提升。
对，
那长久呢，你的收入应该是增加的，
也就是关注人多过于关注你的收入哈。
对，
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是殷勤做工与节俭。那我们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工作呢是非常重要的，有固定的收入，但是呢你也要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节俭的习惯，应该用的当然是用了，但是你能够省下来把它存起来的话，你也尽量的把它存起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节俭存钱的习惯，所以当家里面有一些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后备吧。
嗯，很简单的，这殷勤的话呢，老板会知道的，不要在老板呢或者你的上司来的时候才殷勤，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对对，
你真的是殷勤做工节俭的话呢，这个你整个的这个物资啊，长久呢，神会报答的。
是的，第四方面就是量入为出，也就是鼓励我们不贷款、不欠债，因为千万不要因为债的缘故呢，你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你的支出呢，一定要限制在你的收入的范围之内，
对，
而且呢，有计划。
嗯。第五方面是什么？
第五方面呢，就是分类来攒钱，还有长期的攒钱，就是分类积蓄和长期的积蓄。那银行项目你要好好的选择。
对，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做的。前面我也讲了。第六方面呢，就是给儿童及早培养储蓄跟捐款的习惯，尤其是我们的小孩子，你千万不要小看他，从小让他养成一个攒钱的习惯，然后呢也让他懂得用钱，更让他懂得有需要的时候把钱捐出去，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话，这个习惯从小养起来的话，他就越来越健康了。
嗯，这里下面有很多提醒呢，我们不能全部分享完，不过我也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香港这个城市呢，逢礼拜六有捐款活动啊，慈善捐款活动，这个对儿童的教育呢都是很好的。
是的，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关注别人的需要。
第七方面要看的就是给子女安排打工的操练，增加生活的技能。当然了，他到了那个打工的年龄，比如说到了18岁了，合法的年龄，他在暑假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是因为一个孩子太宝贵了，所以呢不舍得让他出去操练。如果有机会的话，让他自己去操练，对他的成长也有帮助了。
好了，开源节流与健康的用钱方法呢，我们可以这样继续的讨论下去。如果你想到什么更好的方法呢，也欢迎你来信或者在我们的网站上跟我们有这个分享，我们继续的努力来学习。
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也求神帮助你在主里面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丰富的人生。
那我们也祝福你啊，家庭经济方面呢能够不断的进步。好，谢谢你收听基督化家庭第16课，再见。
再见。
我的家也荣耀主，这是话语为生命，真理祷告的基础，充满赞美的声音。
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生命。侍奉耶和华，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见你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